常听到不少人对我们三谷的一些的称赞，他们很欣赏我们教会这个设施的这个规划的很妥善，特别他们对我们礼堂的这几幅彩色玻璃窗啊，他们都拍了照，觉得这个设计有助于我们崇拜的气氛。还有他们用一下我们的洗手间走了一圈，称赞我们的场地很干净，因为他不知道后面有一个很凶的人。说我们的东西摆放的非常的整齐，会众也很有爱心，我们对传福音也是很热忱的。那在信息的教导方面啊，一般都挺不错的。可是呢，另一方面，我也好几次听到别人对我们三谷一些比较负面的评语啊，没有完美的教会，有好的，总是有它弱的一方面。他尤其说到我们教会的祷告，他们说感觉到比较冷，比较弱，比较不足啊。我不得不承认呢，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那相信就是我们做领袖的，我们并没有立好很好的榜样。最近就有人问我说：“薛传道，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啊，我无地自容，我说我很不满意。啊，可能是我们的软弱，都造成了这一种教会不足这个现象，的确在神面前有亏欠。所以我在祷告中也说，新的一年开始应该讲些什么样的信息呢？弟兄姐妹，不需要我多说些什么，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S.C. Gordon 牧师在他那一本 Quiet Talks on Prayer 的这本书里面怎么写呢？他说你可以在祷告之后做很多的事，但是你在还没有祷告之前，你不能够做更多的事。你听懂这样的话吗？你没有祷告，你是不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祷告之后，神会让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英国布道家啊，这个张博士哈，在他的那个 Upmost the Highest， 他写了什么呢？他断言说，祷告并不使我们做更大的工作，因为祷告本身就是更大的工作。所以我们常常想到要去做什么的时候，要开始什么时候，要准备什么时候，请大家记住，祷告本身就是在做工。因为祷告是一种征战，无论是上帝让我们处于何种的环境，我们的首要责任就是要祷告。大家都熟悉英国的施布真牧师，他也说祷告推动着那推动世界的手，这是我们其中有一首诗歌里面的一个词。我们的祷告是推动上帝那能够推动世界的手，因为宇宙的创造者他不仅是倾听，宇宙的神他也是会做出回应，他会有行动，这个就是我们祷告的力量。祷告不是我们做事情很有力量，祷告是因为我们跟上帝接触，而他做事很有力量。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说的更紧扼，言语越少，祈祷越好。祈祷的好的人，就是因为他学习的好。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座当中有多少人有参加过起码一次我们周三的祷告会。教会成立16年，你来我们当中也有写的年日，但是在崇拜见到你之外，也许在 home group 也见到你之外，请问有没有我们在祷告会当中里面遇见过？曾经一位牧师说，一位常常私下祷告的人，他才能在公众场合做短 而有力的祷告，短而有力的祷告。相反的，啰里啰嗦的祷词更显出那个人是并不太会祷告的，拼命兜圈子，在找话，在找东西来填塞时间，他好像太短了，所以呢，我又延长一分钟，就七抓八抓的。我们可以从大自然里面体会到什么事情呢？就是一座冰山，你看到露出来的水面其实只有10%，但是呢，它90%是坐落在水底里面的。那同理，我们关在内室里面私下的祷告，那个是我们祷告生活的90%。起来叫你开始一个祷告，叫你一个泄愤祷告，叫你在台上的那只是10%，你没有90%的这个功力，是衬托不出你10%的那个能力的啊。其实我们看圣经属灵的伟人呢，大多都是这常常祷告的人。旧约的尼希米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从他整卷书的尼希米记看到，他是一位代祷的勇士。在短短的13章的这卷书的圣经里面，就已经记载起码他有10次向上帝来祷告，有8次的内容呢都被记载下来，并不是说他就只有那些祷告哦，好，他有很多的祷告，但是8次被记载出来，都是很短的，但是是强而有力的祷告，是可以看得出是从他心灵真实的呼求。所以尼希米不只是一个敬虔的领袖，他更是一个常常祷告的属灵伟人。有人发现哈，去计算哈，就是尼希米记中平均每10节的经文就有1节提到有关于祷告。那显然在尼希米的心中里面，祷告并不是事后才想起来的一些想法，或是祷告是次要。对尼希米来讲，祷告就是帮助他承担一切事物的首要任务，无论是在准备要开工侍奉之前，或是说他在服事当中里面呢，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遇到什么样的敌人的攻击，或他都向神祷告，甚至于工作都做完了完毕了，他也不忘了借着祷告向上帝来感恩。所以今天早上就让我们一同来看尼希米其中一个的祷告，来向这位祷告勇士来学习。希望我们从2025年开始我们的祷告从此不再一样啊。那刚刚南海带领我们已经读了第一章，那这是尼希米记的第一个祷告，也是整卷书他的众多祷告里面记载的最详尽，但是他非常有代表性。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祷告里面学个有3种重要的功课。继续下去之前，让我们先来祷告。说我们想起保罗的话，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在基督里面都是新造的人啊，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主要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真的让我们里面也是新的。我们很亏欠我们的祷告不好，我们就用祷告来开始新的一年。求主帮助我们个人，帮助众教，帮助你的教会，真的是成为一个是多多祷告的一个教会，一个的多多祷告的人。我们向你如此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同一个我们可以从尼希米身上学习的是什么呢？祷告是一种委身的行动和承诺。 Prayer is a commitment, it is also a promise, 是需要付上代价的。那些你一听起来不付什么代价的祷告，这是没有效的。你可以看出有些的祷告是很用力的。圣经告诉我们，当尼希米从他的弟兄哈拿里得到耶路撒冷同胞的坏消息的时候呢，他的反应如何呢？第4节说，他就坐下哭泣啊，悲哀几日，在神面前禁食祷告。那所以看到尼希米的祷告是怎么一个态度呢？ 这边第四节记载说是几日，其实啊，尼西米本人呢、啊，是身处异乡，他在波斯的王宫里面啊、侍奉那个君王，可是他的一直心里面也是心系他的祖国，他担心那群回归之后同胞们生活的安危，他不断的为他们祷告，很长时间的祷告。刚才我们念的圣经不知道有没有，他昼夜，你不要说了，我们一天呢，如果谢方之清还记得祷告还挺了不起了，你昼有祷告，夜有祷告，我们昼夜祷告吗？弟兄姐妹，你今天出门有祷告吗？你现在在那边听到的时候心中有祷告吗？第一节提到尼西米主动打听有关同胞的消息，那他就回去，他就问回国的一个弟兄，然后呢，丁姐妹，我们从他身上看到鲁木长期、啊、为某人某件事某一个国家来祷告，我们这个人就变得主动而不被动。好，你为一个事情人事物来祷告，你这个人就变成主动不是被动的。第一节说他那个时候他听到消息祷告的时候他是积思流月，那如果相对我们今天的阳历呢是相等于十一十二月。好，那到了二章一节哈，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今天只读第一章，但是二章一节就记载他在王面前面带愁容了，就引起了王的注意。到那个时候呢已经是离散月。好，离散月呢就相等于三到四月。所以啊起码有四个月的时间呢啊，这个证明尼西米在他的祷告上昼夜的他是委身摆上，他一直没有放弃为耶路撒冷祷告，直到祷告有了结果，直到神真的在王面前为他开了路，使他的请求得王的恩准。我们常常都说啊，我们还纪念我们的祖国，我们虽然生在这个美国呢，但是我们有多少为祖国祖国的家人没有信主的朋友来祷告呢？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就是不持续，我们祷告比较敷衍啊，我们比较神力性的，我们比较是非常的形式化。我们一般哈的会可以开得很长很长啊，聊得很热，对吗？啊，几个小时，可是想想。我们开会的当中我们的祷告有多少呢？最多一两分钟是吗？我们都会请某人那开始做一个代表，做个开始祷告，然后呢当中的讨论呢很激烈啦，你一言我一语啦，你的认为我的意见我的感觉我的经验等等不同的看法，好激烈。讨论之后呢我们定了一些方案，然后呢我们再请某一位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就散会回家了，都是这样的嘛。好，那个事工就定局了。我们没有觉得需要再去更多的思考，也不需要继续来用祷告探索究竟所定的是对还是错，还是时间还是方法都没有。我们不再需要寻求神的旨意，因为开了会了嘛，定了嘛，之前有个祷告，后面有个祷告，阿们成了，这个事工就定了。但是圣经说尼西米在神面前禁食祷告，那圣经常提到许多人向神祷告还加上禁食，祷告就祷告了，为什么还要禁食祷告？为什么呢？是因为禁食增强祷告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因为当我们禁食的时候呢，我们祈祷虽然不一定有力量，但是却是更集中。禁食可以帮我们专注于以祷告上面，它更强烈我们的祷告，它等于向神说，神啊，我对这个祷告的请求是真的认真的，我愿意牺牲我很舒适 很普通 的来寻求你的面。那但是不要误会哦，祷告呢并不是我们要向上帝耍赖， 啊，慰藉神呢，我用情绪来勒索神呢，啊，就像那些不成熟淘气的小孩，要拿到东西，你要一直我死到那种的感觉，嗯，哎，祷告也不是像一些的人呢，像这个政治的绝食抗议，对吗？你不答应我就死给你看那种哈，用生命来威胁你。祷告也不是仅仅不吃东西而已啊，祷告是让我们更深切的来寻求神，来向他表达我们那种的精神跟我们的愿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同都需要在这个进食祷告上有更多的操练，这样我们的祷告就不会像小朋友一样的，就是只是一份这个 wish list， 对吗？就是像一个购物的订单，或是说我们给上帝安排的一份的工作表啊，你替我啊办好这个，办好这个，办好。我们如果真的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掏心的这个祷告的话呢，它会帮助我们更体贴到神的心意。当一个孩子能够体贴父母的心意，他跟父母的关系自然就会拉近，那个距离自然就缩短，不是只是来就是要父母要钱要这个要那个，可是呢也是跟你没有什么深度的关系，不是这样的。美国林肯总统私下透露给他的朋友说，好几次当他个人呢率领这个南北战争走投无路的时候，四面楚歌，他只得跪下来祷告。在艰苦战争的时间，他不仅是自己花时间来祷告，他更呼吁全国的人民一同祷告。于是在1861年他就兴起了这个全国谦卑进食祷告日 The National Prayer of the Year。到了1863年他在这个宣告进食祷告日里面，他就这样说，国家和人民都有责任要依靠神至高无上的力量，我们需要谦卑痛悔承认自己的罪与过犯，同时也确信神真正的因着我们的悔改而赦免怜悯我们。我们今天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提醒，有在神的面前有认罪呢？我们弟兄姐妹想想，我们说祷告祷告，我们的祷告生活如何？我们有没有被圣灵提醒？我们欠下多少祷告的债？我们常常跟很多人说，我为你祷告，因为这句话我们用来安慰弟兄姐妹，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他的啊，我就为你来祷告。可是如果我们诚恳问，我们有多少时候是食言没有坚守承诺的？我们话是说出去了，但是我们回去是没有这样的做。那么我们问，替人祷告究竟有多重要？我这个人呢、啊，这个人我的祷告真的会发生什么力量吗？少我一个不少吧，多我一个不多吧、啊、我们常常就觉得自己的祷告好像就是应付一下。所以我因为这个两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来勉励好吗？在好一名牧师哈 Dick Hillis 早期的时候啊，他也是在我们当中帮助过我们的。在他的传记哈钢铁般的灵魂的书里面，就记载了他在中国河南宣教时候的一个经历。当时他才21岁，你看照片就知道，他宣教才刚满1年，但是他是内地会里面最年轻的宣教师。1934年共产党占领了一个小镇，就俘虏了一对内地会的宣教士，那为了展示一下势力，他就当众砍了他们的头来示众。这个恶讯哈、啊、震撼了当时内地会里面的一些宣教士，哇，怎么去到中国宣教被砍头了？有一天晚上郝牧师一个人很孤单的坐在那个土墙旁边，他灰心到了极点， 他失声向神痛哭，他感到很寂寞，很孤单啊，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成家嘛。他甚至感觉很愤怒，他心里面就很作难的问：难道我来这边就这样呢？像那些宣教士一样，就被砍头杀死了吗？我究竟留在这个地方有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啊，于是撒旦呢，就趁机就在他那边滴滴滴的跟他说话：你还是回去美国吧。你简直在这边是浪费你的生命跟光阴。但奇妙的是，在同一天，远在12000英里啊，南加州的 Pasadena 小镇，有一个睡得正甜的一个年轻女孩突然惊醒，然后心中有一股很强烈的那种的催逼，要她起来祷告。于是她就很顺服，打开灯，他翻着一份宣教士的名单哈，那他就一一为他们提名来祷告。然后呢，祷告，哎，就看到这个豪英明这个名字，然后他就想起曾经在某一份的这个宣教的刊物里面看过这个人的照片，所以这个少女就有一种莫名的这个强烈的负担，催促说你要为此人祷告。然后他想，是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危险吗？他经历什么样的属灵战争？以前也不是说打个短讯那 WeChat 一下你就知道什么消息了，他虽然不清楚，但是他越祷告他越流泪，他就跟主说：主啊，求你带领他度过，主啊，求你带领他度过。 Oh dear God, let him pass through, let him through。 那就在同一个时间，在中国的豪英明牧师跪在这个土墙旁边流泪祷告的时候，经历2个小时的痛苦挣扎，忽然之间他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平安。本来笼罩着他的心灵里面的一个阴霾就拿走了，因为他听到主跟他说： Don't doubt me, I will see you through。 那边远处有人说：主啊， please see him through。12000里以外的中国，神跟豪牧师说 I will see you through， 就让他从这么样的一股捆绑难过当中被释放出来。感谢赞美神了，转败为胜。另外有一对从美国去到非洲宣教的一对夫妇，跟他们呢去那个地方被称为是 the white man's grave 啊，就是白人的墓地哈啊，坟墓的墓。所以他知道自己的施工是有危险性，是有很大的。所以去之前，他就跟他的母会说：“我感觉到我家人要冒这么样一个险，好像丢到那个黑坑里面。所以我请求你们要答应我，紧紧拉着那一根生命的绳子，不可放手啊！”他的母会的弟兄姐妹都异口同声说：我们一定要答应你，常常为你们祷告。可是不到2年呢，这个宣教士的太太跟孩子是因为得了非常重的热病就葬在非洲了，他自己也染了病。所以呢，他等不及捎信给教会，他就自己呢独自坐船跑回到美国的母会。他回到的当天刚好是教会里面的祷告会，于是呢他就悄悄溜进去，没有人发现他出现。祷告会结束以后，这个宣教师就走到这个弟兄姐妹的面前，那些人都很惊讶啊，怎么我们祷告师宣教师回来。然后他就用很沉重的心情跟他们说：我的妻子跟孩子如今都葬在非洲，我独自一人回到美国，我相信不久我也可能死在这里。今天晚上当你们祷告的时候呢，我很迫切的在听，可是我心中很失望，因为你们所纪念的都是你们和自己家人的事啊，是你们生活圈子的事。我今天终于明白为什么我是一个失败的宣教士，是因为你们没有守住你们当初的承诺，你们松了手，你没有拉紧那根可以救我们的祷告绳子。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再次彼此提醒勉励，祷告是一种委身的行动，但愿我们都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为我们自己守望我们的家，守住教会，守住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握紧那根我们答应过那个祷告绳子，我们要守住我们祷告的承诺。尼西米第二个让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 Prayer is God focus， 祷告应该是以上帝以神为焦点。那时候有没有发现那种姐妹，我们的祷告好像缺乏焦点，好像重要一样，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为这个为那个，从吃饭到生病的什么通通都搬出来，好像一个人蒙着眼睛就乱花飞镖，起码那么多有一个集中中红心，我们就是这种幻想性的这种的祷告，这种祷告没有果效的，因为他根本不去到神的心意。有时候我们说对，我祷告有啊，我都是为了这个家庭，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算有焦点，我们的焦点都是错的，我们看到都是自己人性里面那种的需要，那种的软弱，我们没有看到神的丰盛啊恩典，我们看到自己很无奈，没有看到神的全能。我们祷告拼命只是要解决我眼前此刻的苦况，我们没有想到说神普世性的一切的作为，我们注意到自己的感受感觉，我心情不好，我不像神的，我们没有看到神的旨意跟安排，他整个救恩的计划如何，我们的焦点不是要借着祷告拉拢上帝来帮助我做事，我们不是借着祷告来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呢，坦白说，我们祷告很多时候呢是以人或是以自己以我为焦点的。如果你再回去读哈刚刚那个尼西米第一章的那一段，你就发现他的祷告内容里面都是你十九个你啊，我们今天的祷告都是我，这个就是不一样了。我们焦点啊是不能够提升的，因为我们还是降在地，我们的祷告没有飞上去的，没有升到上帝的宝座，因为不是以他为焦点。当一艘船呢、它快要靠近这个岸的时候呢，通常都要怎么向岸码头抛出一根缆绳，对吗？那请问我们船抛出这个缆绳，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究竟是要把这个岸呢、拼命的拉到自己船这边来，还是把自己哈、这个船呢、就拉去靠近这个岸呢？我相信这个自然逻辑我们大家都明白嘛，普通常理嘛，当然是要把自己要往岸那边靠过去嘛。啊，姐妹，我们的祷告是如何的？我们的祷告哈、不明白是要臣服在神的旨意。是要配合神的心意，正如果船把一个钩抛出去的时候呢，他抓住拉动，他是要把自己拼命拉到岸那里去，他并不是要把岸拉到自己的面前。所以我们的祷告是要上帝啊，你就按照我给你安排好了啊，明天考试可成功，然后面试又怎么样，然后我顺利可以搬到美国拿到绿卡，我是这样的祷告呢，还是说主啊，我应该怎么样顺服你的带领呢？我们常常的祷告都是本末倒置的。但是如果你看尼西米的祷告是不一样的，他的祷告呢是把所有的焦点集中在哪里呢？上帝的属性、上帝的信实、上帝的作为。他想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他过去做了些什么呢？他是怎么恩待人呢？以至于他的祷告就是长了翅膀就飞上天上面去了。你看他第五节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啊，那耶和华啊，这个希伯来文是亚伟啊，亚伟呢就是讲到神的信实，因为他是跟亚伯拉罕看的后代都是来立了约的神，所以呢上帝是守约的神， 不是我们诚实，我们抓得住神，是神不放弃我们，是因为他不食言。然后呢，他接着说，大而可畏的神呢、啊？这个另外这个神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是 El 或是 Elohim，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力、大能，啊，掌权者。所以在尼希米还没有给出一大堆要求什么之前呢，他先来肯定，我既然向神祷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的属性，他的作为怎么样？大卫是这个样子向上帝祷告的啊！我们知道他犯罪以后，这个奸淫罪，在诗篇五十一篇呢、啊，他的求告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不是说啊，你看呢，我这个人也不错的哈，我只是偶尔犯错，你该要原谅上帝，没有自己的善行。之所以求，是因为你的慈爱大过我的过犯，你的恩典不会啊不赦免，是这么样的，把神放在首位。很多时候，当我们把神放在首位，我们就很自然看到自己的问题了。你看他接下去说第六第七节，你众仆人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把自己包括进去，我与我父家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罪啊。没有企图去演戏，也合理化。我做的不对，可是呢，是因为他太刺激我了啊，他讲的那个话呢不对，他的态度不好，没有，就是我做错了什么，我和我的父家都得罪神，就是求神来宽恕，就是那么简单。啊，很多时候信徒遇到困难，当然来找我们传道人为他们祷告嘛，但很奇怪的时候，他们。要我们祷告的总是祈祷环境可以改变，孩子能够改变，配偶能够改变，老板可以改变，政府可以改变，很少祈求自己的性格改变，自己的灵命改变，自己的脾气改变。弟兄姐妹啊，因为我发现我们在祷告当中恐怕是向别人向上帝告别人的状，我的丈夫这样，我孩子那么不乖，我老板非常挑剔，我们很少看到自己的问题，看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罪行，自己的刚硬。我们祷告中拼命向神来诉苦，求帮助得恩惠啊，很少认罪的，很少提出自己的亏欠，有点自欺欺人，好像上帝呢啊，我求你吃这样吃那样啊，上帝啊，你要帮我办这事那事，只要上帝肯听我的，我的人生问题就烟消云散了。我们很少在祷告当中里面觉得我们要先修复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去到神面前先不告状，先说主啊，我有没有说错话，态度不对，什么什么等等啊，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姐妹。我们人是都是很软弱的，有位非常倔强的一个青少年呢，他的表现不好了，那母亲就 grounded 他，就把他送到那个房间里面，你给我好好去思考你自己。OK， 啊，不久之后他就从房间里面出来，那就跟母亲说：“我一直在房间里面想啊，想我要做什么。”最后我做了一个祷告，母亲开始有点高兴了啊，就说那很好，如果你真的要祈求上帝改变你，他一定会帮你变好的。那结果年轻人很直率的说：“哦，我没有请求上帝要改变我变好，我只要上帝改变你能够忍受我。”挺有道理对吗？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就是这个样子的，我没有想到我要做什么改变呐，你改变他，改变他，改变他，那不是就世界太平了吗？Norman Vincent Peale 他曾经分享过哈，这样做小孩的时候故事。当他非常小的时候，有一天他无意给他发现一只黑的那个 cigar 雪茄，非常兴奋，于是呢他就溜到那个小巷里面呢，就点燃它去体验一下这个吸大人吸雪茄的味 的体验。当然雪茄的味道怎么好呢，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可是他觉得很满足，因为感觉到我像那个大人啊，那种感觉。突然之间父亲就出现了，哇，他很慌张的就把那个雪茄就收到后面去了。然后呢，因为租进来了又要装假，所以又扮得好像若无其事。然后呢又想要去分散他父亲的注意力，就看到一个大的广告板，然后又指着广告板呢说，哎呀啊，爸爸你看马戏团呢很快就来我们这个town 来表演了，你到时可以带我去吗，好不好啊，拜托你了哈。就是傻眼叫。于是他就说他父亲给了他一个他终身难忘的一个教训。他父亲非常平静可是很坚定的跟他说，他说，儿子啊，永远不要在提出请愿的同时试图掩盖自己不顺服的行为，你赶快熄灭你的雪茄吧，不要好在提出请愿的同时想要企图掩盖自己的罪。弟兄姐妹，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如果没有很诚实于自己的这个错行，我们怎么好意思的向上帝来讨求什么东西呢？上帝并不是我们的仆人呢，他是来听命为我们办事的，错了，他是主宰，他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阿爸啊。所以呢，我们要先把上帝看他坐在宝座上面的时候，我们才看见自己那种丑陋卑微的光景啊，我们才看到说神那么圣洁，我们才看到自己的亏欠。不管你认为自己啊是多么对的，你的正义感有多什么的。所以以赛亚怎么提醒我们，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父隔绝，我们罪恶使上帝掩面不听我们。尼西米认罪以后呢，他的祷告又重新回到上帝的身上了，他就想起神的信实，神的应许。于是呢接下去在这个第九第十节他是这样祷告，他说无论百姓被赶分散在天涯，只要他们愿意归回谨守诫命，上帝啊，你不是说过必将他们招聚回来，你用你的大能大力拯救他们。感谢赞美神，信徒的盼望永远不是自己坚守得住，信徒的信仰的笃定是因为神守得住，他永远拯救我们。所以今天让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学习把眼光不要只是单单放在事情环境的恶劣，或是说自己的需要跟痛苦上。我们学习的是让我们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我相信如果我们学习这样祷告啊，我们祷告会提升去到神的宝座。神学家巴克莱他提醒信徒，他说当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切要记得神的爱总希望我们得到最好的，神的智慧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神的大能能成就一件最好的事。从今姐妹不要在那些吃好吃药自己认为好的事情上面太浪费时间了，我们既然去到神的面前求，就求最好的。那上帝爱我们啊，他把儿子给我们心，他给的都是最好的，他的最好并不一定是你认为最好的，但是上帝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那最后呢，我们来看尼西米祷告当中里面的第三点要学习，就是 Prayer sees our own responsibility， 祷告当中里面需要看到自己的责任。我们从尼西米的祷告里面看到非常重要的，他的祷告不是只是一味的祈求上帝来解决问题，他更请求上帝使用他自己这个人来解决问题啊，这个有分别。上帝求你解决我的问题，他的祷告是上帝啊，求你也使用我这个人来解决问题。尼西米的祈求不是上帝你帮助我，他也愿意成为他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这个今天我们要好好来学。他不是说上帝你为我做这做那， 上帝啊，我希望你这样这样祝福我这个这个啊，主啊，某某人需要照顾哦，教会某个事工里面呢啊，缺老师不足哦，哪里呢缺同工呢，我们都会接着祷告。某某地方没有宣教士哦，主啊，求你感动谁谁谁，求你差派谁谁谁。然而上帝啊，上帝往往是想要感动那个祷告的人。为什么别人不看到，你看到呢？为什么别人不觉得有祷告，你觉得你需要去祷告呢？神可能心里面想要差派那个祷告看见需要的人站起来补足那个空缺啊，你就是那个人啊，还差派谁呢？挑起众人弟兄姐妹，我们有否尝试把自己放在我们祷告这一个解决答案里面呢？这一点我们一同来学习。我们祷告祷告，为很多人祈求代求，有没有尝试把自己放在这个祷告当中里面一个解决的答案？当然我们看到主耶稣看到这个广大的和田啊， OK 啊，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他就怎么吩咐门徒啊？他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然后福音书怎么记载呢？耶稣就两个两个的把那些门徒派出去了，走遍各城各乡治病医赶鬼。耶稣说你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然后耶稣就打发他们了。那些门徒说啊，打发工人就是我们就是工人吗？那你们就是工人呢？这说明什么呢？祷告并不是吩咐上帝替我们办事，祷告是求上帝让我们看到自己该办什么事。Philip Yancey 杨斐利，他在他一本有关祷告的书里面这样说，他说我在基督徒生活当中里面大部分的挣扎都围绕着两个主题，是讲到祷告方面。我在祷告方面永远有两个挣扎，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上帝不按我所祷告的希望他的方式来给我办啊？然后他也是个自省的人，那为什么我自己这个人也明明知道什么是对与对，该做不该做，我也不会按照神的方式来顺服去行。好，一方面我祷告了神没有听啊，他没有解决我的问题。第二，他的问题说好像我自己也没有知道，我也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做。那所以他就加了一句，祷告就是这两个的挣扎当中的个交汇点。弟兄们，你看到祷告的用意是什么？为什么他不听我的？为什么我不听他的？祷告就是把这两个的分隔汇合在一起。所以他更强烈说，如果你不想神使用你，你就不要祷告；如果你不想自己去，你就不要祈求神派工人去；你自己不想奉献来满足别人的需要，你就不要为别人的需要来祈求。你不想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成为盐和光，你就不要祈求个人和教会的复兴。哇，一针见血这番话，我们会否像尼西米一样了解到我自己可能就是这个祷告蒙应允的关键的？如果我们像尼西米一样，我是做王久正的，求你如今使我在神王的面前亨通，这样的祷告可能我们祷告已经应允了50%了。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都希望祷告考试考得好，对吗？可是他就没有尽自己的本分去预备温习功课，请问这样不负责任的祷告，你希望上帝要去听吗？我们祷告希望我们自己能孩子能够听话受教，但是请问你花多少时间去跟他相处，跟他建立良好的关系呢？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觉得这样的祷告会有果效吗？如果我们认为很多时候上帝你要跟我解决事情，可是我没有愿意在这里面谦卑顺服，你觉得上帝会听我们这种祷告吗？尼西米在祷告当中看到自己的角色，他 求神使他在王面前亨通。英文是 Give your servant success today by granting him favor in the presence of this man。 那当然这个是 man 就是君王。然后圣经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注解， OK， 我是在我做王久的，为什么要加入那么样的一句 footnote 呢？他的意思说，上帝啊，以我的身份，以我现实的工作，我现有的时间，我的处境，我的经验，我的能力，你觉得我能够做些什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常常祷告忽略了自己的责任，我觉得我们很难要求上帝来成就我们祷告的。 Harvest Evangelism 的创办人Edsel Vosel，因为他也常常在华人当中里面帮忙，所以我们给他取了一个肖爱华这个中文名字。他曾经分享这一位在阿根廷出生的布道家，年轻时候就信主了。那个时候，整个镇里面，他是可能第一个的基督徒。他深感他的家庭跟他的同胞都没有得救，他就经常在湖边里面独自走路的时候，他就为他的亲人，为那些阿根廷祷告。后来就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祷告，就产生出来一个负担，日后使他组成了这个 Harvest Evangelism， 做了全国性的一个的布道团队，特别去到那些又穷又困、邪灵巫术很活跃的景区里面，为上帝迎娶世上的灵魂。我有幸在1991年去参加他的阿根廷一次的城市布道。1865年。宣教士戴德森，他因为生病了，暂时回到英国的这个的布莱顿海滨里面休养。当时他33岁，他在中国远海宣教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在他的家中里面的墙壁就挂上了中国地图，他很感叹，为什么中国的宣教都只能够在远海地区呢？说他边研究这个地图的时候呢，他就想到中国有多少世上的灵魂，他于是决定开始祷告，求神派来24位宣教的伙伴，每一个内陆省区就有2位。然后他不是只是祷告而已，两次之后他去了银行，然后在银行里面摆上了他仅有的10磅英镑，然后用 China Inland Mission 的名称开了这个户头。弟兄姐妹，中国内地会差会就因此诞生。之后他主持人就是一直长期为中国来祷告，并且他坚信什么呢？神的工作若照神的方式去做，就永远不缺少神的供应，成为今天的名言。只要你肯定你做的不是你做的，是神要你做的，只要你肯定不是你想怎么去做，而是你按照神的方式，那你就不用担心神不会供应你那个时工，因为那个是神的时工。戴德森和林西米的身上，我们看到祷告不但是有焦点，祷告是一种委身的侍奉，更是在祷告当中摆上了自己那一份。弟兄姐妹，这样的祷告是不一样的，这种的祷告才能真正改变世界的祷告。最后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两个人的话。 E.M. Mounds 牧师他本身也是一名律师，写了11本书，8本都是关于祷告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圣灵不是透过方法，而是透过人而运行的。圣灵从来不 anoint， 不膏抹plan 计划，圣灵是 anoint 人，圣灵是膏抹人，是特别祷告的人。圣经士师记说，因为人如何，他的力量也如何。你的事工为什么做得好与不好，决定是在你这个人。 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成为那样祷告的男人女人，我们成为被圣灵膏抹的男人女人，这样的祷告才会满足我们渴慕的福星。女作家 Ophelia Adams， 我用她的话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未蒙应允，但不要说不蒙垂听。也许你那部分的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完，当你第一次发出祷告的时候，其实工作已经开始了，神将会完成他已经开始的那部分。尽管已经过去很多很多年，但还是不要绝望，因为你将会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看见他的荣耀。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就走在正路，走在你的道路上，让我们福星是从我们自己的祷告开始，让我们心中有一个负担，不要有需要的时候就请求教会来祷告，但是我们却没有为教会祷告，也没有为别人祷告。你自己亲自跟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